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我们这个课程呢，其实不是很难，因为传福音这个经验的问题越来越容易啊，有了经验以后觉得说，因为以前前面有的经历可以帮助我们应付不同的环境，最要紧就是去传。当你去传的时候呢，就会发现圣灵工作啊。我们在这门课里面讲的最要紧一件事情，传福音绝不是我们自己的能力，所以在这里根本不谈恩赐的问题，是吧？有些人觉得自己有恩赐也好，没有恩赐也好，怎么觉得自己有恩赐呢？至少他要有传福音的经历才会知道有没有恩赐，你不去传永远不知道有没有恩赐，对吗？但是去传已经达到了这个课的目的，所以这个课的重点不在于告诉我们恩赐是什么，传福音的恩赐是什么，也不在重于告诉我们传福音什么方法，因为传福音最难的其实就是走出去啊！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不出去不会有结果，出去了就是没有结果也是有结果，因为我们照着主的命令顺服他的话语出去了啊。所以传福音的事情，当我们传过一段时间以后，你就会发现不是我们做工，是圣灵做工啊。这个上个礼拜昆华弟兄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啊，他翻译那本书杰克艾尔斯的书，就是因为他在传福音的过程中间看见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觉得他有恩赐，对吗？其实他所做的事情只要我们跟着做都可以有果效啊！再是走口笨舌的人，当你看见圣灵动工的时候，圣灵真是很有恩典， 把他的工作算在你的账上，把 credit 给你啊！他要我们知道说我们成为他的器皿，跟他同工啊！所以传福音几个最重要一件事情，就是知道圣灵的工作是圣灵在感动我们，圣灵也在带领对方。然后呢，我们之所以会看见圣灵的工作，是因为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呢，是圣灵工作的凭借。当你在传福音的过程中间，神的话语出来的时候，你就知道你会看见。如果圣灵动工，他就受感动啊。我们传福音讲的很多的话，都不是直接命中啊，一直要到圣灵做工的时候，心里面叫他看见啊。一个人可以承认自己的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那这是因为神的工作，圣灵的工作，也是因为神的话语的工作。圣灵跟神的话是不能分家的，因为圣灵本来也是感动圣经的作者写那些话的人，所以圣经最熟的是圣灵的，没有话讲，他可以找出一节圣经啊。刚才杰米说，为什么这个作者，这本书的作者要我们背那些难的圣经？不是很难，但是呢，圣经没有一节对圣灵来讲太难。很冷僻的经文，我们因为不够熟悉，所以有些冷僻经文不会用，那所以呢，有些机会错过，那是没有办法，必然的现象啊，必然如此。所以今天我们讲到传福音的时候，今天的课程是跟上一次是有关系的，就是福音最要紧的就是讲到什么是福音啊，就是告诉别人什么是好消息。那这个呢，在我们今天大纲里面叫怎么样，我们有一个故事要讲。这个话呢，我相信它是根据一首很出名诗歌 We have a story to tell the nation， 我们有福音要，我们有故事要讲给，传给外邦，传给万邦啊。所以这个题目呢，我们有故事要讲，那就是福音的故事。这是什么故事呢？福音故事， We have a story to tell the nation 啊。所以这里呢，它大概也是借用的那首诗歌，那是一首很激励人传福音的诗歌，哒滴哒哒哒哒滴哒滴哒，大家知道哈，要唱吗？诗歌本拿来唱好，我们讲完课再唱啊。下课的时候唱这首歌，可以唱得出诗歌，踏步迈出脚步，进行出去啊，进行曲 Marching on。 那么这里讲呢，福音的故事 The story of the gospel。 上个礼拜我们那课程里面讲到怎么样开始，最要紧的你把福音都点出来，到底有几个基本点。今天会再重复这些课，但是呢，这个稍微退回去一点讲，为什么我们必须传讲福音故事，也就是说在传福音的过程中间，为什么我们自己说的话 不一定能够表达，不一定能够做到，不一定拿个达到叫人得救的目的啊。为什么一定要把福音的故事 The story of gospel 要把它讲清楚？因为同一个情形，为什么我们要向世人传福音？这里可以说更基本的问题，为什么要传福音？为什么我们自己得救啊？为什么别人为什么要传福音？当然很多，这里提到呢只有一个点，在这个课程里面只提了一个点，这个点呢就是因为人都是在失落状况里面，如果你不去传福音，人一直在失落状况里面。当然这句话呢从神学角度来讲可以有很多的代替的话，这就是怎么说呢，如果你不去传福音，别人可以去传，别人要去传啊。圣灵不会，或者说今天的时代很少很少人呢听见说从天上听见声音。我也知道有很多特别事情，有些人我知道有一个回教徒的国家里面，他有一天在地上捡到一片纸头，上面有一个就是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当中提到神这个字，当然是用他所懂的语言写的，大概是什么单章，他就好奇拿回家，结果因为这件事情引起他对于圣经的开始有兴趣读。那当然这个故事很长，等到他发现去这个信主，他发现真正的救恩在耶稣基督的时候，这个人考虑了很久，圣灵的工作，他信主了。你说不是没有人带他吗？也不是，因为神至少感动了一个人发了一个单章，他没有直接在这手里，这是神大能的预备。像这类的事情是有啊，我们也不能说每个人都是有人带他亲自带他得救的，但是总是需要有一个 human agent 啊。所以从人失落的光景里面呢，我们知道福音交托给我们原因是因为我们要接触人。所以接触人，为什么人需要有福音的接触呢？ Gospel contact， 为什么呢？因为人都是在失落状态里面，没有一个人不是失落的。在亚当里众人都已经失落，所以路加福音十五章讲的浪子的故事不是只是指那个小儿子，而是所有的人落在罪里面的时候都是失落的。而失落的神要寻找，怎么寻找？借着你我寻找。所以为什么要我们去讲故事传扬福音？因为人是失落的。这个事实呢，这个观点呢，在无论怎么样基督教无论什么宗什么派，无论你是怎么神学立场，人是失落的这件事实是一个所有人都同意，基督教都同意啊。人没有好到一个地步可以不需要救恩而能够遇见神。那么为什么叫做失落呢？失落在什么里面呢？最大的失落还不是罪的问题，最大的失落是他失去了跟神中间的关系。那这个事情你们知道，从亚当夏娃开始就是这样子，人失落不是一定失落在，不光是失落在罪里面，最大的问题是失去了神的对于神的认识跟神的关系。所以路加福音里面十五章讲到小儿子离开家出走的时候，他不仅是他没有失落，他钱很多啊，他很多财富啊，而且可能有他的理想的，至少他在周游列国做个旅行家，对不对？当初这样想是吧？但最大的问题是失去了父亲跟父亲的关系。所以这个呢是我们讲到失落的时候啊，马太福音十五章讲一块钱失落了，十个钱掉了一个，两只羊一百个羊走失了一只，都是讲到失落的问题。失落在什么呢？在他的功用上面，金钱的功用。失落在什么？失落在他所的照顾上面，牧养上面。人需要有他的功用和价值，因为如果一个人温饱问题解决的话，他以下所需要的就是他要肯定，除了温饱除了安全之外，肯定人生的价值。人不是一个吃饭的机器啊，不是一个光是生活的目赚钱的目的是干什么？吃饭。吃饭目的干什么？赚钱。赚钱目的是什么？吃饭。不是这样子单单的循环，总要寻求一个有价值的事情。所以人的功用失去就好像钱失落没有用了，不能用那块钱了，那个钱失去了它的价值跟功用。那么失去了牧养更是清楚，那一般我们讲是失去了这个牧养的关系呢讲的最可怜，哎呦好可怜啊。其实最大的问题是失去跟神的关系，因为失去跟神的关系也失去了他在所以成为人的价值和功用，然后再是说是因为失去了牧人的照顾，所以他遇见很多困难。很多的人都是因为遇见生活的困难有这个牧养的需要啊，需要寻求一个 belongingness 一种归属感，所以回到教会里面来。 但是基本的问题，人的失落不光是失落在罪恶里面啊。你看在这个马太路加福音十五章三个比喻中间，当然你可以说这个小儿子落在罪里面，但是基本都不是谈罪的问题，基本都不是谈罪的问题。你说羊迷失了有什么罪的问题？没有。你说钱丢掉了有什么罪的问题？没有。所以基本上是讲到失落的问题，那就是我们说人都是失落的。我们不说堕落，堕落是特别指着罪来说的，但是失落 lost、啊、这个很多的时候我们说这是一个失落的一代 lost generation， 不晓得的话重复过多少 generation， 多少世代都这样说。今天我们可以说世人都是失落，不是哪一个世代的问题，都是失落。只要他没有遇见神，没有回到最初神造他的目的跟神的护理、啊、照顾，人都是失落的。因为失落的缘故，我们需要寻找他们回来。那么福音是什么呢？福音是唯一的出路。我说失落的意思啊，你可以比方在一个迷津里面啊，或在一个迷阵里面，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我们都玩过这样情景，从这个地方进去，旁边随便你走，左右走，走走的不知不觉就走迷路了，就走回原地了，找不出去啊，这个失迷的状况啊。今天讲那一次呢，我这个师母啊不喜欢用 GPS， 为什么？ GPS 印象很不好。怎么讲呢？我们有一次去看一个朋友，跟另外一个有 GPS 的人一起去看，结果呢在路上路见一个状况，那状况改变了，路走不通了，他也走过头了，结果呢一失迷了一个钟头，走来走去总是走不回去啊。这个当然你说 GPS 不好，但是呢 GPS 也是希望你找回去，是吧？人有很多种不同的 GPS， 有些以为他教育能够改变他，有些以为这个家庭能够保护他等等。除非他遇见福音，他没有真正出路，永远还是在迷失状态里面。所以福音是什么？福音是在人迷失之后唯一的出路。那当然今天我们对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们说这样话，福音是唯一的出路。其实很多人一得救的时候的确觉得有种回家的感觉，而且呢觉得人生有了方向，人生有了目的。我自己一得救那天晚上就知道我要侍奉神，不知道为什么哪里来这种观念啊，也讲不清楚，但是我知道我要侍奉神。那你说怎么回事？神也不懂得神的呼召，但是觉得说我人生有价值有目标了。本来我要做的事情，我可以这样说了，我不知道跟你们讲过自己得救见证没有。在我没有得救以前，没有信主以前，我想做一个老师。为什么呢？可以帮助青少年，我对青少年的那种迷失的状态很有负担，所以想给他们开一条路啊，对不对？我是个老师，可以指导他们人生的方向嘛，对不对？我得救的原因，那天晚上自己看见罪的原因，看见罪，而且我就说我是要以德服人的，但是我这个道德不可靠啊，对不对？我是一个罪人，道德什么呢？而且我就讲吧，那时候为了要抽烟，为了答应了很多人戒烟戒不掉，尤其是答应女朋友未婚妻戒烟戒不掉，就需要有很多谎言来遮盖，手上有味道呢，有颜色的怎么处理呢？嘴巴里味道吃口香糖，其实我最恨口香糖啊，但是不得已必须吃口香糖。所以你看一件小事情引起很多的，一个人要遮盖自己的罪，一个谎言产生10个谎言，10个谎言产生100个谎言，到最后不能圆谎，都是这样子的。那如果我自己生命是这样不可靠，那我在升旗台上面，从高中所听那些伟大的人物讲话训话，对不对？听的都很有道理。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听训话的，我是听训话很相信的，听得很相信，现在都不相信了，是吧？现在人比较有知识，不相信了。从前我年幼无知的时候，人家讲训话我都很相信，但是等到发现我自己的生活道德，我自己的表现不能够达到一种做人标准地步，我灰心了。灰心结果想到人自杀很有道理，那个时候我就开始觉得说心里悲伤不得了，不能睡觉，所以找了人谈话，他们把我带到主的面前。所以那个时候开始我就知道我要侍奉主，还没有那么多真实的领受，但觉得生命的意义不在于建立自己的一个目标，而是真正发现我已经找到了目标，那个目标是神给我的。所以这种情形呢，讲到福音是唯一的出路。我相信我们的传福音的经历，在过程中间看见有人得救，很多的见证都会告诉我们，帮助我们明白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 我们可以得救。这句话是哪一节？大家知不知道？在哪本书里面？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这句话在哪里？使徒行传第几章？啊，查一查，这是彼得讲的。他讲这句话的时候呢，很多人就是信主，3000人得救，5000人得救。你找到没有？应该很容易找啊。好，福音是唯一的出路。那么什么传福音呢？福音啊，不是表达我们的意见。福音不是表达我们的意见。上一次我们已经看见这一些基本的，下面我们谈再一次重复什么是福音。传福音的时候呢，上次我们看见一句话，很多人以为他在传福音，结果不是传福音，是什么？是福音的预工在跟人对话，还没有达到福音的核心。而且很多时候更糟糕的呢，就是都来都去都不进去。为什么都不进去呢？因为我们讲的话太多了，讲到后来听的人不知道他听了什么，所以讲的话越多呢，话题岔出去的机会越多，所以转不回来，还在一种兜圈子状态中间。你不是说这个人迷失了吗？你没有给他引路，你跟他一起兜圈子，兜着两个都昏掉，不知道出路在哪里。所以传福音切记呢，讲无关的话。当然如果你知道你要往怎么方向，你可以不要一步就登天，你可以慢慢的引他一步一步，你的话是引他往那个方向走，这个是好的，因为他一步一步走过来都很结实，从这个阶段带到阶段带到阶段。底下我们会讲罗马路啊，会提到罗马路，因为罗马路是 JK 很喜欢用一个传福音的方法。但是呢，我们传福音切记切记切记，好，两个都可以，忌讳的忌跟嫉妒的忌都可以，切记也不要兜圈子，切记兜圈子啊！你一直兜到后来，你自己都搞不清楚你当初怎么带他讲话的，要往哪方向去的。约翰福音第三章是单刀直入最好的代表，耶稣一劈头就对尼哥底母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从水和圣灵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他一开始就讲耶稣基督呢，对于尼哥底母没有兜圈子。尼哥底母跟他讲什么？夫子，我们知道你是由神的，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耶稣听见这话根本没有跟他打圈子，立刻对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那有些人可以单刀直入，因为耶稣知道他已经那个状况是什么。可是很有意思啊，到第四章的时候，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耶稣有没有单刀直入跟他讲？没有啊，没有。耶稣说，妇人，请你给我水喝。但是他有没有忠心？有。有没有忠心？是什么水？他已经有题目，可是不是单刀直入，然后又兜兜兜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话的是谁啊？妇人说，先生井这么深，你有没有打水器具？从哪里来活水呢？啊，耶稣又说了，还在兜他，还在一直引他。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话的是谁，你必早已求他，他也必早已把活水给了你。哎，很稀奇。这个时候妇人的领会，活水还是那个水，井水是个活水，是由水出来的，你要打上来。河流是个活水，湖水不是活水，是死的。所以这个活水的意思，他的领会跟旧约里面的领会跟一般人领会没有两样。今天我们讲活水是生命的活水啊，还有讲有些教会叫生命泉、生命河啊，都是活水。但是那时候简单的了解是水，你想妇人会明白什么是活水吗？当然不明白。然后耶稣又跟他兜圈子啊，又跟他讲，把你丈夫叫来。哎，妇人又兜出去说什么？这个我们的祖宗说这个，说你们说在山上礼拜，他看他是个犹太人。我们祖宗说山上礼拜，你们到时候在耶路撒冷，到底哪个对？跟他辩论神学问题。耶稣没有对他，一直兜出去，有没有兜出去？就是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你们所拜不知道。但是他也没回答，也不在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用心灵和诚实敬拜。耶稣把他引回来，慢慢就明白。到后来妇人知道了，妇人还在兜一些问题。先知啊，弥赛亚，那对你说话的就是他。耶稣立刻跟他说清楚。妇人呢，你看这个对话，耶稣没有单刀直入，但是方向从来不改变，一直往他要带他认识的路上走。 所以这个呢 keep it simple keep it simple、啊、这个是 很重要的事情、啊、你讲福音的时候呢千万不能够兜到周游列国然后就不知道兜到哪里去了天南地北闲聊这个不好、啊、所以知道我们谈话的方向然后呢第二个我们提到了绝对不争辩绝不绝不绝不争辩我注意到上个礼拜我写的讲义呢用的是这个绝不绝不争辩绝不绝不绝不争辩第十课这个呢我换了一个字其实两个字大概一样一个是绝对的绝一个是坚决的决我不知道为什么翻译的时候呢我们有一样字因为它 never never 呢是绝不是哪一个绝不呢后来我想改想想绝也不需要为什么绝不是一个客观啊角色旁的绝是一个客观但是绝不呢是我的决心你要下定主意不辩论下定主意打好主意不跟人辩论他跟你挑衅他要跟你挑衅要你辩论你不要上当你避开好像耶稣没有跟撒玛利亚夫人辩论一样好像耶稣的例子不跟他辩论尽量把话拉得短斩断那些可能产生辩论情形把他引到你所要引他去明白的真理上面啊，所以这个绝不辩论绝不争辩是非常重要争辩有什么坏处啊争辩有什么坏处第一个伤感情
吵架他就讨厌你
讨厌你 OK 第三个呢还有什么原因为什么要争辩
啊断绝关系
哦，那严重了还有什么原因不要争辩
讨厌基督徒
还有呢
讨厌基督教
差不多了还有什么原因
浪费时间
还有呢
问高血压
离开坏点还有呢
高血压会生病
哈哈那护士讲话还有什么原因
有时候我吃了也变不过
啊我喜欢听他哈哈你知道吗不一定变得赢啊
变不赢
你既然不一定变赢而且多半变赢了以后呢
人家
也不信主辩论不是叫他你现在跟我讲心服口服一定要信耶稣了吧他因为已经意志上产生一种抗拒他不会那么快说你变赢了我就相信不是这样的你听见多少例子啊？我作为很多人他说那个人相信我就信结果他信了他还是不信很多这样的例子对不对因为人的意志啊，是根据感情根据理智而转弯的如果你在感情上面在理智上面已经把它变成意志很刚强的反对你想他会立刻信主吗你自己跟自己产生一种敌我分明的状况然后你说你做我朋友吧你怎么弄法吧所以千万不要辩论辩论说你实在是失去了一切你所做预备的工作明白意思吧好不容易过节说买月饼送他一盒代价很大现在月饼贵得很啊是吧这个过年的时候看串串门子好不容易跟他培养起来一点关系跟感情一跟他辩论退后十年有没有退后十年不一定啊二十年也不一定很可能跟就是像 Sandy 讲他不跟你做朋友了你失去机会千万不要辩论而且呢我有很多例子辩论输了他信主了我辩论输了他讲赢了结果他要信主很奇怪的他要跟我辩论我让他赢了我自己经验的年轻时候很喜欢辩论到以后发现不行了就不辩论那比如说他说进化论问题我说是啊在我没有信主以前我也相信进化论因为不然你相信什么现在有一个选择多一个选择你可以相信神的创造你可以相信进化这个机会从前从来没有的不要直接跟他冲撞你说是我知道进化论我也从前相信过但是我后来信主以后发现呢还有一个选择我相信有神因为进化论最后的源头还没解决啊进化论你相信到最后单细胞蛋白质那些哪里来的物质哪里来的基本上物质不能解决生命就不能解决那你的问题没解决嘛进化论不是终极的答案呢这个他可以接受所以不要跟他辩论你不要说进化论对的错啊，进化论有一部分唯一这个 microevolution 大家说这是可以看得见的所以可以接受 是吧？有些突变变种，这个呢，如果你是碰见一个这方面比你知道多的人，你一辩论你一定输。但是呢，一般的人可能还没有我们知识多，也不要辩论，明白我意思吧？我们的确信主以后呢，花了一点时间研究，最近我又找了一本进化论的书在看，讲到历史的过程，怎么样进化论，达尔文跟当时英国的一些人怎么弄成这样情形的，很有意思一本书啊。那达尔文这些人做论文是很仔细的，但是你仔细呢，你还有一些问题，你看出问题在哪里？这是你的研究，不是你去，是帮助我们自己信心，却不是强要加在别人身上，不是的，不是的，要引他知道说失落的状况，人是失落的，神离开了神，人是没有功用的，失落的，因为失落的缘故，这个价值观是不清楚。所以假如进化是真的，那我们不需要有道德了，因为道德也是一种拦阻我们进步的原因，对不对？一弱肉强食，什么叫道德啊？我有便宜可占，只要你不抓到我，我就对了，生存是最大的道德，也可以有人这样讲，对不对？所以这个问题呢，你跟他辩论起来，你要抓住方向，是没有关系，你先相信进化论都不要紧，但是我跟你说，人没有目的，人没有价值，如果一个人相信进化论没有价值，不需要跟他辩论，慢慢的就知道他一定生活在一种没有方向没有目标的感觉里面，尤其当他经过一些人生的试探，人生的挫折之后，我好多同学都是读物理的，当然都是相信，都不一定信神的，也有信神，也有信主的，但是回过头来，到底你一生你要成就是什么？你有没有把握你所做的有价值？这是很大的问题。他这个问题比进化论严重多了，所以抓住的目的，要他从失落的状况里面归回到神的面前啊。这个就是每个人情形不一样。第三个呢，一定要依靠圣灵的能力跟光照。这个光照两个字啊，它原来叫 conviction， 但是 conviction 这个字中文很难翻译。conviction 中文呢，这里有英文好一点，怎么翻译吧？Conviction 意思很多， Conviction 定罪呢，你放在这里，圣灵的光照能力跟定罪不一定是定罪，光照就是哎呀他看见自己本相， Conviction Conviction Con 就同意，其实就是同意圣灵在他心里面所说的话，他一个人同意了圣灵给他看见自己的本相，这个是 Conviction 的意思啊。所以 Conviction 在法律上叫做定罪Convicted， 是不是啊？可是在非法律的用途里面呢，讲到宗教用语的时候， conviction 意思我自己说服自己了，我自己同意了这个这样看法啊。所以依靠圣灵的能力来给他一种光照，叫他知道自己真实的光景，这个就表示说让他看见人是失落的，让他自己看见他的生活的意义不稳定，没有真正的价值和目标，所以他就会同意说哎呀我需要耶稣。那我不晓得昆华上次来有没有讲我的朋友这个邓克军信主的故事，没有，他没有讲啊。 OK， 这个昆华传福音给他二十几年，昆华传福音给他传了二十几年，不要信，哎呀你不要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了，好朋友嘛，我们谈别的都可以，你不要在我身上讲，你不要再讲耶稣，反正你是浪费时间，他已经有确定把握不要信主，真的是好人，人真的好，对人厚道的不得了，对人呢很有礼貌很有教养，跟他做朋友反正你不会吃亏，这是真这样一个人，太好了啊。他太太呢也是因为有一次因为网膜脱落，他觉得这些问题呢他先进主了，是网膜脱落，但是先生还是不要进主，这一回呢他发现有 cancer 开刀有，还是没有要进主，但是呢有一天他要出去到另外医院去看病的时候，忽然刚刚上车就看不见了，一片模糊，眼睛张开全部模糊，血压太低了，他的朋友立刻送他到附近的医院把他救回来，他一进医院头一句话是主啊救我，很奇怪就这样说主啊救我，一下子就反正我也没有听他讲仔细情形，可是因为他讲的时候非常激动，一讲的时候感恩的泪，他也知道一件事情，真的是圣灵的能力，所以 传福音尽管传，有一天真正圣灵要感动他，他就知道了。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要不要传呢？你说这20年功夫白费了，一点都没有。在不断传福音的过程中间呢，让他知道我们对他真正的关心，而且因为从来不争辩，他能够接受，这个人是我的朋友，这个人 means good to me， 对我是好意。所以这些事情是长期准备工作，到时候他一下子祷告，圣灵遇见他，他遇见主得救了。那个呢，完全清清楚楚，整个人转变过来180度。他信主以后写了一首诗，他很有意思，这个人很有才华，这个弟兄很有才华。所以呢，我们不要用自己的能力，因为我们本事不够的，除非圣灵光照、圣灵工作，人不会得救。所以我们要十分相信，我们不过是个工具和器皿啊。好，不是发表我们的意见传福音。那么什么是福音呢？这个呢，是我们明白，但是讲的时候不一定这样讲，也不需要完全照着次序跟照着内容要点一点点讲，不需要啊。什么是福音？第一个事情啊，什么叫福音？福音是好消息。什么叫好消息？什么是坏消息呢？什么叫坏消息呢？
死了，
人会死，坏消息，人有罪，坏消息。最坏的消息就是死，这我们护士姊妹讲的话，只要不死还有办法，一死就没办法，死是终结。所以什么是坏消息？因为有坏消息，所以需要好消息。你听我的笑话，我有两个消息告诉你，你要先听坏才好的。很多都是这样的。坏的消息是什么？人在一个犯罪的事实。所以这里他用的经文罗马书3:23，啊，这个没有一个人不犯罪，犯罪是一个事实。罪的鸿沟有多宽呢？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过四福音定律，还是威利冠用的神的平安，还是有一些小册子叫神的桥 The Bridge， 都是有鸿沟啊，有鸿沟是上下，有横左右，这个意思就是说人永远达不到，你再有本事的人，你要跨越大峡谷不可能的。你要跳过大峡谷，你说吧，啊，很多人是以为自己很本事，小小的沟你可以跳得过，但是人跟神中间距离，圣经怎么说？东离西移有何能的远？根本两个不同方向，截然不同方向，是不是？所以人跟神中间的鸿沟是一个无法超越的事实。这件事情不是我说的，不是你说的，所有的哲学家都知道。神的定义就是 holy another， 完全不同的另外一位，跟我们的性情完全不一样。因为一个人能够想象神是怎么样，那个神就已经是他造出来的。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